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啊，我们今天开始就福缘推广教育班第五期的课程啊。今天我们接着上次第四期成佛之道大圣不共法。那我们上一期大圣不共法已经讲了菩萨啊，菩萨的意义，菩萨的各种类，另外提到菩萨行。主要提到前面五波罗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课程主要就是重头戏，就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算是整个佛法最重要的部分啊，比较深。那么谈般若波罗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大圣三系啊，后面会提到。大圣主要在印度呢，有分成三个主要的系统啊，就是龙树菩萨的中观、般若中观，另外呢有无着世亲菩萨的唯识啊，瑜伽行派的唯识，另外呢有如来藏啊，正常唯心的系统，这个后面我们会再谈。那么，除了这个般若波罗蜜以外，另外。一个主要探讨的就是菩萨的阶位，谈菩萨阶位，最后谈佛果的功德，这是我们这一期主要探讨的部分。那各位手上有比较大张的B4 的这一份，麻烦拿出来我们看一下好吗？好，倒数第二章最上面也写一个大圣不共法，有个错字哈，那个应该是大圣不共法，也就是我们这第五章成佛之道一共分了五章啊，第五章就是大圣不共法。下面所提的呢是大圣行位，我们看科判的话就从上面一直看下来哈，然后从右到左。那下面呢是大圣行，大圣行底下各位有看到慧度吗？有看到慧度哈。慧度，这就是般若，慧就是般若，度就是波罗蜜啊。这里开始主要是讲般若波罗蜜。好，我们很扼要的看一下这个科判，就是说我们这一期要探讨主要哪些内容哈。那慧度底下又分成几项哈，第一项是总序般若，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我们先总说啊，什么是般若波罗蜜，或者说般若波罗蜜的重要性。般若波罗蜜怎么修啊？所以这个又分成两项，第一个是赞叹功德，赞叹般若波罗蜜的殊胜。再来就是说我们要证得般若，那般若分成几个阶段啊，这里主要是谈到闻思修证，我们怎么样去证得这个般若波罗蜜，这是总序般若。接下来就别论般若啊，就是个别的谈。那别论般若它又分成几个项目，第一个是标示中医，也就是说大乘经典很多都有提到般若波罗蜜，那么底下所要说的呢是依据哪一个系统啊，就是哪一家的说法来描述般若波罗蜜啊。那当然在成佛之道里面，这中医主要就是根据般若经还有般若的论。那底下就分成二谛观门啊，所谓的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这我们底下会详谈，我们现在是大略的看，先谈二谛，然后呢再接着谈二空观门。二空，二空就是众生空或者是我空，另外一个就是法空，二空观门，所以底下就有一个法空观还有我空观。那最后谈法空跟我空之间的关系，就是二空互证。接下来再谈到现观善巧，现观善巧啊。这里所谓的现观呢，就是深切的体认啊，深切体认的意思，也是一种智慧觉证的意义啊，这是现观善巧。那这里有提到我们怎么样来观诸法无我啊，或者是没有，就是没有我跟我所。那下手处呢，由身来观起啊。达到无我无我所，那最后结赞般若啊，就是在 做一个结束，来赞叹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是别论般若的部分。所以这里的别论般若，其实主要就是根据般若经论的说法来描述我们怎么样证得般若波罗蜜啊。那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就是度彼岸啊，就是达到对最高的智慧，或者说用智慧达到那个涅槃或者是成佛的彼岸。这是般若波罗蜜的意义。那么下一个单元呢，就有会通义说。会通义说啊，首先先谈善巧抉择，就说经论那么多，那我们怎么样去抉择啊？那就要了解哪些是了义的说法，哪些是不了义的说法。那么会通义说呢，这里主要是提到怎么样会通大乘印度大乘。有主要有三个系统啊。第一个就是性空为明系，性空明系这个主要的代表呢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啊。那么所根据的经就是般若经，论的话就有大智度论啊、中论等等啊，这是属于性空为明系，这我们后面都还会再详谈啊。那么这个性空为明系这里谈得很简要，为什么谈得很简要呢？因为前面那个别论般若的地方已经大部分都谈过了，所以这边很扼要再把它提纲挈领的做一个归纳而已。详细的论证在别论般若，已经依据般若经跟般若的论已经有做一番详细的解说了。好，到这里为止都是在谈性空为明系啊。那么下面呢，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叫做虚妄唯识系啊。虚妄唯识系，这个主要的代表人就是无著菩萨，还有世亲菩萨啊。所谈的呢，就是唯识啊，万法唯识。好，那另外有一个系统，我请看下一页。第三系呢，叫做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那真常唯心系也就是如来藏系啊。比较重要的经，比如像圣曼经，像印顺导师的妙文集里面有一本叫圣曼经讲记嘛，对不对？另外呢有如来藏经啦，大法鼓经啦，大波涅盘经啦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系的。那这一系在中国流传的蛮广，但是在印度并没有流传像中观唯识那么样的广啊，称为学派没有那么广。那么论呢，有名的论就是大乘起信论啊，大乘起信论。那么相传大乘起信论是马明菩萨啊的著作。好，那就谈这三系啊，三系各别他们怎么样来证的这个般若波罗蜜。那最后殊途同归，就是说这个三系各说怎么样来证得般若波罗蜜，那到底三系的差别在哪里？那三系之间能不能说法不同，到底能不能证得同样的般若波罗蜜呢？这边做一个归纳，殊途同归。好，到这里整个六度都结束了，然后附带呢再谈四摄。菩萨除了六度以外，另外有四摄，就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啊，这四摄。好，这里为止是菩萨行，就是那个行门啊。接着呢，谈大乘的行位，大乘的行位就是菩萨的阶位了啊。从一出发心怎么样来修行，然后到了某种阶位啊，最后到成佛啊。这里面有提到十信位、圣解行位啊，还有十地啊，菩萨十地。欢喜地啦、离垢地等等，然后最后圆满佛果。那么最后一面就谈佛果的功德。前面为止都是谈菩萨啊，从这里开始，最后呢谈佛果的功德。因为最后我们是要成佛，目标是要成佛啊。那提到佛的三身，佛的法身、法性所留身啊，法性所留身有的是称为报身。那么另外呢，化身啊，千百亿万化身的这个化身，谈佛的种种功德，还有佛土的问题啊，跟这个佛跟那个佛，到底有没有不同啊？等等，这边都会有一个扼要的归纳。 那最后同归佛道啊，这是我们这一期所要进行的项目。好，那各位请看一下成佛之道增注本的334页，我们随时对照讲义跟课判啊，我们讲到哪里，那各位可以对照课判的记诵啊，它跟前后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在整个波尔波密它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啊，或相互之间的关系。好，成佛之道增注本334页，我们看那个记诵啊，波尔波罗蜜最尊最第一，解脱之所依，诸佛所从出。那么我们对照一下讲义的第75页，我这个75页是随顺着上一期的页数接着下来的，所以编在75页，其实是一个单独的单元啊，不过因为同样是大乘共法，所以我页数就连续下来了。那么这个偈颂呢，主要是在描述般若的殊胜，也就是赞叹般若，描述般若的殊胜。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讲义的扼要的内容，第一个，般若就是智慧，妙智慧，是佛法的根本，是凡夫与圣者的差别所在，也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差别所在。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凡夫跟圣者的差别最主要差别在哪里呢？也没有断我执，这是最主要的差别。你如果说布施再大，持戒再精严，如果说还有一个我执，执着我，我布施给你，我的功德很大，我持戒很精严，你们都犯戒，有这样的人我分别还有这种我执的话，这个都还是凡夫，尽管你是做得再好，顶多是六欲天或者是色界天无色界天的这个人天的福报而已，这个都还是凡夫。真正的圣者，那最起码就是要断我执，这是以二圣来讲就是出果，出果相。那么怎么样断我执呢？并不是靠信心就好，所以大智人说佛法大海啊，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信呢是一个入门，是入佛法的门而已。但是呢，真正你要到达彼岸，那是要靠智慧，所以说智为能度。那这个智就是般若，你要断我执，就要靠这个般若的智慧。所以般若呢是佛法的根本。所以佛教跟其他宗教有共同的地方，有不共同的地方。有人说啊，这宗教都是劝人为善，这个是没有错，但是呢有一些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在戒吗？其他宗教的戒也有的也是蛮严格的啊，对不对？你说在定吗？有其他宗教包括世尊的两个老师外道，他们也有禅定啊，是不是？不必说谁，提婆达多也有禅定啊，所以定呢这个都还是在世间的阶段。真正佛教跟其他宗教所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般若智慧啊，怎么谈无我无我所？所以般若是佛法的根本，是凡夫跟圣者的差别所在，也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差别所在。世间法就是三界了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些世间法。出世间法那就是超三界了啊，不再轮回了。在卦符二，般若是三圣解脱的所依处啊。这里的三圣主要是声闻圣，声闻像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声闻啊，还有缘觉，缘觉就是辟支佛，或者是独觉啊。另外就是佛圣，那么声闻跟缘觉，这个我们一般称为二圣啊，或者俗称的小圣。那么另外就是大圣啊，就说不管你是。小乘也好，大乘也好，或者声闻缘觉或者佛也好，你要解脱主要是根据这个般若，所以般若是三圣解脱的所依处。一切无漏功德，无漏，漏这个字就是烦恼的别名啊，烦恼的别名。如果说我们这个戒行不精严啊，有犯戒啦，那就有漏，或者说有烦恼啊， 它就有缺失。那么般若呢，是一切无漏功德，这一切无漏的功德都是依般若而有，一切诸佛也依般若而有。瓜虎一它重点呢是在描述凡夫跟圣者之间的差别，瓜虎二呢是在描述同样是圣者，可是这个圣者所体悟的般若有一些差别，有二圣的，有大圣的，有微妙的不同。那瓜虎三，般若为二圣圣者的生母，又是佛菩萨的生母，这是主要根据经，就是般若波罗蜜能够生诸佛，也能够生二圣。那这个引文，我们看大品般若经，大智论就是在注解这个大品般若经，里面呢有一品叫做佛母品，这个佛母并不是说释迦牟尼的母亲，或者他姨母啊，这里不是，这里的佛母呢，事实上就是在讲般若波罗蜜。好，我们看经文，世身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佛是由般若波罗蜜生的，能与诸佛一切智，能够给诸佛一切智等等等等。不只能够生诸佛了，我们看第二行啊。又以般若波罗蜜能生禅那波罗蜜乃至檀那波罗蜜，禅那波罗蜜就是禅定波罗蜜，檀那波罗蜜呢就是布施波罗蜜，也就是说我们由般若波罗蜜能够产生前面的五度。或许大家会觉得奇怪啊，布施同样就布施，为什么一定要般若波罗蜜呢？这个在经还有论有解说，也就是说你尽管再怎么样的布施，如果你没有跟般若相应的话，顶多只能称为布施，不能够称为布施波罗蜜。所以这个不同哦。如果说我们只有布施没有般若相应，没有妙智慧相应的话，顶多只能称为布施，不能够称为布施波罗蜜。因为你要称什么是波罗蜜，波罗蜜有到彼岸的意思，也有最高究竟，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没有跟般若相应的话，那不能够称为布施波罗蜜。从这个意义来说，般若波罗蜜能够生禅定波罗蜜，也能够产生布施波罗蜜。能生内空乃至无法有空，这是十八空，能生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这个是三十七道品，二圣的三十七道品。能生佛实力乃至一切种智，这是佛的种种功德。如是般若波罗蜜能生须陀丸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毗支果诸佛，这就是能够生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还有独觉，还有诸佛。所以从这个经文我们看，般若波罗蜜它不但能够生诸佛，它也能够生二圣。所以般若波罗蜜呢是二圣圣者的生母，也是佛菩萨的生母。好，那我们先扼要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回过来看成佛之道的解说。般若波罗蜜多，有时候称般若波罗蜜，有时候称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意义一样，只是翻译的不同，因为梵文它是巴拉吉尼亚巴拉蜜达，有一个达的音，这是表达一个阴性的名词。那有的就直接翻成般若波罗蜜多，有的就翻成般若波罗蜜，事实上是一样的意思，没有什么 不会说多一个多字啊，这个般若比较多一点，不是这个意思。般若波罗蜜多在一切无漏功德中，一切的没有烦恼的清净的功德里面呢，算是最尊贵最第一的。经中呢以无边赞叹来赞叹它，那到底是什么意义，这个般若波罗蜜值得我们这样的尊敬呢？底下就说佛法的无边功德各有各的特胜，都可以有值得被尊重的价值，但是般若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值得尊重，也就是这是佛法的根本。般若是凡夫与圣者的差别所在，也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差别所在，所以一切无漏功德，一切三圣圣者都是依般若而有， 如经中说，这个引的经也是大品般若波罗蜜经，说欲学声闻地，亦当应闻般若波罗蜜。欲学必知佛地，也要听闻般若波罗蜜。你要学菩萨地，不管是声闻地、独觉地或者菩萨地，都一样要听闻般若波罗蜜。总之，没有般若就没有出世的圣者，没有无漏功德。所以佛法超越胜过世间法的一切特质啊，那主要就是般若了。好，底下这个我们刚已经稍微介绍过了哈。般若是出世圣法的根本依处，所以是三圣解脱的所依处。三圣圣者就是前面所说的声闻圣、独觉圣，还有佛圣，这个都是依般若而解脱生死的，一切诸佛所从而出生的也是般若，所以般若经称般若为佛母。那在大乘里面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般若是佛的母亲嘛，对不对？那佛呢又是众生的父，佛是众生的父嘛，所以呢般若那是什么？那是众生的祖母了啦。这大乘就有这么说。好，我们看一下，如经中说，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自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这个自度就是般若，般若是菩萨的母亲，方便是菩萨的父亲。所以在大智里面，就我们以前经常出现的一句话，这般若觉诸细论，对不对？那方便呢？沿途收声，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收声。所以般若跟方便在大智里面呢，他做了种种的比喻。他说就好像那个这两个翅膀一样，你不能只有一个翅膀。或者说有一个120岁的老人，他走路已经寸步难行了，需要人扶着。那这个时候呢，有两个人，两个很勇健的人把他来扶着走路。这两个人一个是般若，一个是方便。在大智里面有做了很巧妙的解说。好，底下就引出一个问题了。这样般若是二圣圣者的生母，同时呢也是佛菩萨的生母。那引出一个问题，那么到底般若是小圣法呢还是大圣法？因为这三圣都要学般若波罗蜜啊，那么到底这个般若是二圣法呢，小圣法，或者是大圣法？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说你如果没有证得般若波罗蜜的话，有时候会退堕二圣啊等等，所以这里引出一个问题。那我们先看一下讲义好了，先有个概念。75页的第二项，般若到底是三圣共学的法门，就共通二圣的呢，还是纯大圣不共的法门？那这里面其实可以分两个 方向来谈。括弧一，约般若的广义来说，然后下一页括弧二，约般若的深义来说，这是不同的。一个是从广义来讲，一个从深义来说。好，如果说我们从广义来讲呢，般若它是三圣共学的法门，它是三圣共学的，也就是通大小圣。那么如果从般若的深义来说呢，这个般若只有属于大圣菩萨所有，只有属于大圣菩萨所有。那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一下75页，约般若的广义说，一，专约能生圣法来说，般若是三圣共学的法门。但是呢，虽然是三圣共学可是呢，悟入有浅有深。所以依般若证入空性来说，三圣的观慧有方便浅深的不同。不过呢，同样的契入法性当中。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比喻，第一个呢，就是说声闻所证得的 般若所证得的空性呢，就像毛孔空，我们毛孔很小嘛，对不对？但菩萨呢，他所证得的空呢，就像那个天空那样太虚空，同样的空，但是它的量有大有小，这样的不同，从广度来说了是不一样。那么我们先看刮胡二，它就有另外一个比喻，经上有一个比喻说，三受渡河为相向才能彻底。经就有比喻三兽，三兽就三种动物了，一个是兔，一个是马，一个是象。那他们在渡过河流的时候呢，只有那个象，那一步一脚印呢，能够踏到那个底，河的底这样子。那《大毗婆沙论》里面他就这么说，若有余以甚深缘起河，能尽缘底，说明为佛。但是比喻了，就是说佛他能够透彻的了解甚深的缘起，那这里比喻从这个甚深缘起用河来比喻，佛能够彻底的踏到这个河底。可是二圣不尔，二圣人声闻跟缘觉呢，他只能是在上面游过去了，没办法踏到那个河底。故经欲以三兽渡河，为兔马象。兔呢，于水上淡浮而渡，只有在上面浮着而过去。马呢，有时候踏了地，有时候浮着而过去。只有这个象，横时到底而渡，整个都是就近。所以用这个来比喻，声闻跟独觉跟如来，他们渡缘起河也是如此。所以这里他一方面说三圣同样共学这个般若，可是呢又同时点出来所彻悟的般若在广度上，一个太虚空，一个毛孔空，在深度上，一个是月的河轻轻的，一个人是就近到底，一个彻底。那么另外呢，从深意来说，看一下讲义的76页。约深意来说呢，就是约这个般若与菩提心大悲心相应的般若来说的话，般若它只有属于菩萨。我们在讲说菩萨他修学的时候要三心相应，对不对？我们经常所说的以三心来学六度。哪三心？第一个，一切自自相应作意，这意思就是发菩提心了。我们要发菩提心。如果是凡夫的话，人天的话，他是发什么心？发增上生心而已。如果是二圣的话，他是发出离心嘛，出离三界。菩萨呢，他是发菩提心。所以不只是增上生心啊，一般人天说哦，我现在富有，我想要更富有，这是发增上生心。现在其实已经吃的可以饱了，但是他还想要去中乐透，但想要更富有，这样这是增上生心。另外二圣的话，他是出离心，但是菩萨呢，他是发大菩提心，除了自度度他，而且要圆满佛果。第二个呢，要大悲为上首，就是要有大悲心。第三个，无所得为方便，也就是要般若空慧，要般若的空慧。所以我们前面从般若的广义来讲，前面的般若共三圣的般若，它比较着重在智慧而已。可是这个地方的般若，我们看讲义76页这个，这里的般若呢，已经不纯粹是智慧哦，它是与这个菩提心还有大悲心相应，这样的般若。所以这里的般若呢，已经包含了悲智融合的般若了，已经是悲智融合的般若。这个地方要注意，如果是这个悲智融合的般若的话，那么这个是属于菩萨的般若，是二圣比不上的。好，第二，般若能摄导万行而趋向佛道，是一切般若蜜多的总相。我们前面说过，你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等，需要有般若波罗蜜相应，对不对？所以般若它可以摄导万行，所以摄导就是收摄、引导， 哦，比如说，哎，你很多人，一群人啊，对不对？可是呢，要有一个导航的人啊，哦，要有一个导游。你这个导游具有决定性的关键，要不然隐瞒啊，对不对？哦，大家是东撞西撞的。这个明眼人，这个波尔就是这个具有决定性关键的这种明眼啊，由他来摄导万行，由这个波尔再来引导布施持戒。所以这个地方的波尔呢，它不纯粹是智慧而已，它已经是收摄了种种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啊这些万行啊，能够趋向佛道。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的波尔波罗蜜，那是属于大圣不共的波尔。好，那我们先有这样的概念哈，我们再回过来看课本，就这一段呢，前面算来第五行。那波尔到底是小圣法还是大圣法呢？哈，我们便对照讲义来看哈。第一个，越波尔的广义来说啊，也就是专约能生圣法来说，波尔是三圣共学的法门。这里波尔主要是强调智慧的部分啊。依波尔正入空性来说。哦，声闻如毛孔空，菩萨如太虚空，它值都是一样，都是正的空啊、哦。可是呢，量不同。三受渡河为相相，才能彻底啊、哦。这个我们刚刚有引出来啊、哦，三受才是兔马相，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啊、哦，就是彻底的了解到诸法的空相，浅深是不一样的啊、哦。但是虽然浅深不同啊，它同样的气入。法性有当中，从这个意义来说，三圣的观慧可以有方便浅深的不同，可是呢，根本的特质是不许差别的。好，这里是谈共三圣的般若，下面开始谈的是大圣不共的般若。那做一个转折，然就是可是般若的深意来说，如果从般若的深意来说，如与国王和合而生王子，哦，比如说像皇后啦，哦，那他如果跟一般人生的儿子，那比较没有什么。可是呢，同样是这个女性，她如果跟国王和合而生的是王子，哦，那母以子贵，也就与生于常人不同，哦，因为前面是讲说佛母嘛，对不对？哦，所以这里是比喻这个般若，哦，母以子贵。依此，般若是与菩提心相应，大悲为上首的般若。所以这个地方的般若呢，不只纯粹是智慧的而已啊，它、哦、已经有跟大悲心啊、哦，还有跟菩提心相应的，是五度所庄严的般若啊、哦。所以这个般若有狭义的，不含五度的般若，就个别个别的般若了。就是布施啊、持戒啊等等，禅还有般若。般若有狭义有广义啊，狭义的呢是六度里面的单独一个小小的，广义的呢它是收摄摄导万行的这个般若。如果是狭义的话，这是共三圣的啊。那如果说它能够摄导的话，那就是大圣的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说这里的般若呢是五度，就是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庄严的这个般若，打个比喻来说了，比如说一个国王，如果说你这个国王只是一个地方只有你一个人，你号称你是国王也没错了。可是呢，如果说一个地方，哎，你这个哦，这底下子民啊，大家军队的都很强壮，大家都很厉害，你这个国王一样是国王，可是不一样了，对不对？它那意味不同了，所以般若呢，你有这个单超一格的般若，跟那个领导众军的这个般若，那是五度庄严般若，那是不同的。那么这个大圣不共的般若呢，是能摄导一切功德而去向佛道的般若。从这个意义来说，般若但属菩萨，能生诸佛。这样般若现证法性空，它不但不会像声闻缘觉那样的去入空寂，反而呢是方便善巧，成为一切功德的摄导者。哦，他能够明眼的引导，成为一切般若波罗蜜多的种相。好，到这里是在谈 这个大乘不共的般若。那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不管从广义的或深义来说，般若决定是出世圣法的特质，并不是前面五度布施乃至禅定所及。这个般若是为了为了生死得解脱与成佛的必修法门。好，讲义75页有关于毛孔空太虚空，我有引了大智度论两段文，这个各位自己看。另外为什么说讲义76页有提到说般若波罗蜜只有属菩萨呢？那佛难道不属于佛吗？对不对？那大智论里面这里有做一个解说，请看讲义76页。般若到底是属于谁所有？有人问这个问题。那大智论他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是从第一义来说，第二个呢是从世俗地来说。第一地什么是二地，这个后面还会再谈。所谓第一地或者圣义地呢，或者是真地，它指的是圣者的所悟到的境界，圣者所悟到的境界。那么圣者所悟到的境界呢，它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啊。那么另外世俗地呢，就是世间凡夫大家所共认的，以为那是真实的，这是从就是世俗言语这样来说啊。当然结论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要论般若到底是属于谁所有的话呢，他说如果从第一义这个意义来看，第一中无知者见者得者，也就是说没有我了，没有说我知道了这个主体，没有看到这个主体，没有得到主体，一切法呢都是无我，无我所，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这个法呢也是空的啊，所以你这个空的法，或者说这个我，这两个都是空的啊，所以你要说这个般若到底是属于谁所有呢？那是无从说起啊。这是从圣义地来说，这个般若无所属，不属于谁的，因为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可以拥有这个般若。但是呢，如果说随俗来说，般若呢仅属于菩萨啊，这是结论了。那论文他是这么说哈，是谁般若波罗蜜者，就说这个般若波罗蜜到底是属于谁的呢？他先从第一地来谈，第一义中就是圣义中，无知者见者得者，一切法无我无所相，诸法只是空，只是因缘和合相续而生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法是空的啊，我也是空的啊，那你要论般若波罗蜜属谁呢？当然无所属了。可是佛法有两种，一者是第二者第一地，为是地故般若波罗蜜属菩萨，就从随俗来讲，从世俗地来说，般若波罗蜜它是属于菩萨。那为什么不属于凡夫呢？底下说凡夫人法种种过罪不清净故，所以般若不属于凡夫人等等。好，我们看要点倒数第四行。那么二圣呢，声闻必知佛虽欲要般若波罗蜜，虽然他也是很好要这个智慧啊，可是呢因为二圣人没有生慈悲故，没有那个大慈悲心，大厌世间，因为他厌离心很强，一心想要向着涅槃，是故不能具足得般若波罗蜜，他没有办法具足得这个般若波罗蜜。从这个意义来说，般若波罗蜜呢也不属于二圣人所有。好，倒数第二行，是般若波罗蜜菩萨成佛时，也就是成佛的时候呢，这个般若波罗蜜转名为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是佛的智慧啊，转为一切种子，或者称为无上菩提，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成佛的时候呢，他不再名为般若波罗蜜，他是给他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一切种子。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以是故般若不属佛，因为成佛的时候他转为一切种子了，也不属于声闻必知佛，更不属于凡夫。 只有属于菩萨所有，但属菩萨。好，那我们做个结论了，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到底是三圣共学的法门还是大圣不共的法门呢？其实都是，可是呢这里面的般若不一样。如果这个般若波罗蜜从广义来说，它可以产生圣法，那可以断我执这个义来说，它是三圣共学。好，可是呢如果说从这个般若波罗蜜它又跟菩提心相应，跟大悲心相应，它又是五度所庄严的这个般若的话，那么只有大圣所有。好，所以般若波罗蜜它到底属于谁？那这里就谈的比较细了，属于谁呢？就是大圣的菩萨。那么跟这个有相关的，因为导师在《般若经讲记》第十页到第十一页也有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扼要看一下，因为正好我们这一期星期天的课就是要讲那个《金刚经》啦，那这一部分就留给我们另外教长如正法师来说好了。好，我们现在扼要的看一下般若的妙用呢，有分两个，一个呢是证真实以脱生死，也就是说证得这个诸法实相，他能够了脱生死，得到解脱。那么这样的般若呢是三圣所共学的般若。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摄导万行以入智海，一切智海，那就是大圣菩萨的不共般若，是菩萨般若的不共妙用。这个简要谈也可以了，我简单的说一下好了。般若它的功用是什么？从般若是实相说，这是万化的本性。详细后面也会谈，般若它分成几类的般若，一个是文字般若，一个是观照般若，一个是实相般若。那么般若从这个实相般若来说，这是万化的本性，一切法毕竟空，不管是世间法或者出世间法，都是依缘而成立，这是迷悟的根源。众生所以有迷有悟，凡夫所以有内有外。凡夫所以有内有外，这在说什么呢？在部派像睡觉部讨论到修行的阶位的时候，有提到外凡位跟内凡位，有贤圣，这比较微细的。如果说以这睡觉部他们修行的阶位来说的话，有贤圣。那么这个贤位呢，它又分两类，一个是外凡夫外凡位，一个是内凡位。那么圣位呢，它就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细的话，它有初果相、初果、二果相、二果等等。那么我们这里说的，就是说凡夫。第二行，凡夫所以有内有外，并不是说这个男主内女主外，这不是这样。这个外凡位呢，它指的是三贤，一般叫三贤位。内凡呢是指的是四善根，所以三贤位它有分成三种，一个是五庭心观，在别相念住，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还不很深入也没有关系。那么四善根呢，就是暖顶忍是第一法。换句话说，要证得圣位之前，我们要闻思修，那在五庭心观这个时候，他慢慢要学禅定，然后再来观那个无常苦空无我，在还没究竟之前还在外凡位，然后再进一步暖顶忍是第一法，这个都是有禅定为基础，再来观这个四谛，但是还没到达断我执的阶段。真正断我执的第一个阶段呢，是出果相，也称为见到位。好，所以这里说凡夫所以有内有外，也就是内凡外凡。圣人所以有大有小，大就是大圣，小就是二圣，圣文圆觉。有究竟有不究竟，都是对于实相的迷悟浅深而来。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诸法实相或者对这个般若体悟的深浅而 有这样的差别。所以本经哦，这是《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并不是说这个无为法有什么差别，而是这些贤圣呢对无为法的体认有深有浅，而有差别啊、哦。是你体认的，能体认的这个体认的深浅有别，并不是说它本身的那个无为法有什么差别啊、哦。从般若是观慧。与实相相应会说各有二义，前面是谈实相般若，说哎，这个般若都是同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啊、哦。虽然说体悟有深有浅啊、哦，那么底下说从观慧就是观照般若，有两个意义，一个呢是证真实以脱生死，第二个呢是导万行以入智海啊、哦。那么上面的是共三圣的般若，下面呢是大乘不共的般若、哦、我们看。正真实以脱生死，一切众生因不见性空如实相，所以一缘起因果而成为杂染的流转。好，因为不了解这个诸法空无我，就杂染流转。那要解脱生死呢，必须要体会空无我，所以必有空无我会为方便。这观慧有时候我们称为正见，有时候称为正观，有时候名为正思维或者毗婆舍那，毗婆舍那就是观、哦、或者名为般若。从有漏的闻思修慧、哦、闻思修，那引发能所不二的般若，就是正现正慧、哦、才能离烦恼而得解脱。解脱的观慧呢，唯一是空无我慧、哦、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凡圣的差别主要是悟得无我，所以说离三解脱门无道无果。这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愿，你的离了空解脱门，那无道无果，所以我们要悟得空。底下谈导万顷以入智海，大乘般若的妙用不仅为个人的生死解脱，而重在利他的万行。所以这里讲到说要利他，因为利他的话那一定是跟菩提心相应，跟大悲心相应，所以重在利他的万行。一般人修布施持戒等，尽管你布施再多持戒再好，只能感得人天的善报，还是不能离三界，不能超脱三界，不能得解脱，不能积极为成佛的资粮。如果没有般若的话，那顶多只能感人天的福报了，不能够出三界。声闻行者解脱了生死，又缺乏利济众生的大行。这前面呢是着重在一般人修布施持戒，是重在福报。那么声闻呢，是重在个人智慧的解脱。可是菩萨呢，他综合了智行与悲行，不但重视智慧，也重视慈悲，或者重视福德。以空慧 得解脱、哦、而即以大悲为本的无所得为大方便，彻导万行普度众生，以此万行的因花庄严无上的佛果、哦、因为佛果从哪里来，就种看你种什么因嘛，对不对？你开了什么花结什么果、哦、要般若通达法性空，方能摄到所修的大行成佛。所以以上这两种啊，第一种的正真实以脱生死，这是三圣般若所共的，是三圣共学的般若。后面一个导万行以入智海，这是菩萨般若的不共妙用啊，这是大圣不共的般若。好，那我们先讲到这边，休息一下。